大家好，欢迎打开无限开关，我是终于睡醒了的西奥。这次想和大家说说睡眠的问题。我的睡不着的症状，也就是我的睡眠问题，其实从疫情前后开始就已经断断续续的，感觉持续了好几年了吧。最开始我觉得我的这种失眠肯定是因为疫情这种不正常的生活状态所引起的，这个其实在这两年的新闻报道还有一些研究其实也已经都有所证实了，因为新冠的影响吧，会产生一种普遍的失眠现象，甚至会被称为 chronosomnia， 就是因为新冠疫情所引发的失眠症。这个其实大家应该多多少少都有所共情和理解吧，因为我们的日程安排包括活动空间都会受到之前这个封闭的活动状态的影响，然后我们的睡眠也会因此而被改变，特别是还有来自外部的许多因为不安定不稳定动荡的这些条件因素引发的我们心态焦虑，也会影响大家的睡眠质量。我觉得我自己切身体会比较深刻的疫情期间造成的睡眠问题，首先就是因为一直宅在这个狭小的空间里面不能动，我的活动空间一旦有限和人接触的也非常有限嘛，那我不管白天干了什么其实都是限制在一个有限的空间里面完成的，所以我到晚上夜深人静的时候就会有巨大的空虚感向我袭来，就是你感觉好像白天干了很多东西但其实什么都没做，有一种非常深的无力感会包裹到我。另外一个对我影响比较大的是当时其实一直会被叫起来去做抗原或者核酸复核等等，就其实你不知道第二天或者说睡梦中就会面临什么，就可能随时随地就被咚咚咚敲醒，所以呢这个对我脆弱的睡眠神经也是一种干扰，也非常影响我的睡眠。虽然它比如说测核酸啊什么它是一个固定动作吧，但你其实并不知道它什么时候会来嘛，因为还是多多少少会有一些每天时间上会不一样。对，当然这个特殊时期已经过去，就打引号已经过去，这个我们的心理创伤还有这些睡眠问题其实仍然是被遗留下来的，特别是我自己的睡眠并没有得到特别大的改善。当然并不是说我现在的睡眠问题完全是由于这个疫情状态造成的，而是好像我自我感觉我也对在前面这几年形成的一种不太健康的睡眠的作息规律形成了一种身体上的依赖，所以我也一直在反思一直在思考说我这种晚睡熬夜失眠它到底是不是一个病理性的问题。然后我也跟很多朋友交流过，甚至还咨询过我专业学临床心理的朋友，但最后呢我的评估结果是我这种失眠可能跟现在大部分人的普遍失眠是比较类似的，就是它其实是可以通过一个自发的主动的作息调整来进行矫正的，我现在也在慢慢的努力把它矫正的这样一个过程中。虽然现在我还没有完全摆脱这个睡眠的问题，包括我的晚睡还有多梦，但其实有几个实战有效的改善策略是我已经逐步摸索出来想要和大家一块讨论一下。当然我这些所谓的实战策略都不是和严谨的医学治疗有关的，并不涉及任何医药信息，所以请大家放心收听。 第一个改善策略就是所谓睡眠仪式的营造，这个其实是比较容易想到的一个方法吧。最开始我也非常追求这个方面的睡眠改善，但后来我发现这个其实就是和你投入一项运动之前买一堆装备是一样的，虽然说它是必要的，但并不是说每一件装备都是有用的，因为它很容易让你掉入一个越买越多但并不一定都有用的陷阱。我自己就很容易变成现在睡前看淘宝，然后越看越睡不着，所以后来我就发现不能依赖这个睡眠仪式营造的商品消费，而且这个真的太容易被消费主义洗劫了。因为我发现现在其实商家也非常怎么说瞄准了大家这个购物需求，就在我关注的一些 UP 主的视频里面，我就发现这两年视频中插广告里面关于睡眠包括枕头包括床垫的这种广告越来越多，不管他是做什么垂类内容的 UP 主，他的插入广告都可能是和这种睡眠商品相关的，其实还是一个挺普遍的现象吧，说明大家都有睡眠问题，而且商家也瞄准了这块需求，所以就我们也可能更容易被割韭菜。我就发现这种的商品真的是非常多，就我看到的有什么猫肚皮的枕头，说它躺上去非常舒服，就像躺在猫猫的肚皮上一样还有什么章鱼触角的安抚玩具，就是有一段时间我特别沉迷 Jelly Cat， 其实也不是说它跟其他的毛绒玩具有什么不同，只是它这个tag 会告诉你它是安抚玩具，安抚玩具这四个字就让你有一种哦，我好像拥有它我就可以被安抚然后可以很好的睡觉这样一种错觉。包括还有一些气味环境上的营造，就是各种各样的香氛，也会说这个薰衣草还有什么雨后森林味道的什么香氛蜡烛啊，什么放在床头很容易帮助睡眠，还有我记得还有一种是喷雾，就是说你可以喷到枕头上和被子上的这种香味喷雾也是可以帮助你放松入眠的。还有就比如说蒸汽眼罩这个东西也是打着各种各样的帮助睡眠的噱头，包括还有一些内服的产品，比如说不含咖啡因的各种花草茶，这种东西实在是太多了。虽然我觉得就是前面说的一个好枕头一个安静的环境真的是非常重要，但是真的不需要在这个方面花费太多时间。当然我并不是否认这个睡眠仪式的营造会有助于帮助我们进入睡眠状态，但是这个也是因人而异吧。我觉得至少对于我这个 P 人，就是 MBTI 人格里面的 P 型分类来说，这种非常井井有条的这种睡眠仪式感其实并不能非常有效的帮助我直接导向睡眠这个终极目标，反而是对我来说给本来简单的事情可能增加了很多繁琐的步骤。所以不管是哪种仪式的营造，我觉得能够切实到帮助你的才是最有效的最好的。特别是蒸汽眼罩这个东西，最开始我其实还特别沉迷蒸汽眼罩，我觉得它给我一个非常好的这种睡眠仪式感的营造，但是我发现往往睡不着的人在睡觉之前戴上它，然后你迷迷糊糊的睡着了就会一直不摘掉它，一直睡到早上，这个东西停留在你的眼睛上非常长的时间，它其实是越戴眼睛越干的，所以我非常的不推荐如果你像我一样一直不摘这个眼罩的话。然后第二个睡眠策略，这个是我从小学左右开始，就很小的时候，因为我妈妈她也不太惯着我，不给我讲这个睡前故事，所以我就开始使用这个方法来帮助我自己睡觉。对于我这个现在已经23岁的成年人来说，这个方法还是相当有用的，我称之为同人写作法。这个什么意思呢？就是当你关了灯，夜深人静躺在床上的这个时候，你就想一个你喜欢的小说或者影视或者就是类似的这种文艺作品，就是小说性质的哈，有故事情节，然后你就给自己编一个角色硬插进这个原本的故事里面去和里面其他的角色对话，其实就是你自己在演，或者你也不一定要自我代入吧，打开你的脑洞就是去写一些类似同人文的东西。反正我是从小时候看的什么《虹猫蓝兔七侠传》一直到《甄嬛传》，我全部都在睡前就是 使用过一遍这些故事来帮助我睡觉。其实醒来的时候你就很难记得你写的同人文那些衍生出来的其他的具体内容，但是睡前进入一个这样的虚构空间，把你从现实中抽离出来，其实是很容易帮助你进入睡眠状态的。最后一个帮助入睡的方法，其实我觉得原理上和数羊类似，但是它可能更立竿见影一点，就是背书。这个其实是在我之前中学的时候非常有用的一个方法，就是不管什么政治课本的大纲啦，还是什么公式之类的，你只要躺在那里，你不用真的把它背出来，因为你这个时候的目的并不是记忆这个知识点，而是帮助你睡觉。你会发现其实想这些知识类的东西是一个非常费劲的过程，慢慢就会感觉疲惫。当你真的背不出来的时候，就是你已经睡着了的时候，所以这个也是能够帮助快速入眠的一个方法，但它就不如前面那个写同人文那么有意思。所以以上三个方法都是我实战过有一点用的方法，当然可能听起来都比较搞笑啊，而且也非常的个人化，也不一定对你有用。但是呢，如果你现在也面临一定程度的睡眠问题，不妨试试我前面说的这三种里面的某一种，然后可以在评论里面感谢我或者喷我都可以，也欢迎分享你自己的顺利入睡的方法。总而言之，这几年关于睡觉的这个折腾确实是翻来覆去，也让我非常深刻地意识到睡眠好真的是一件非常重要非常珍贵的事情。所以呢，就是比起来有人跟我说晚安，之前有一个人他跟我说就是在结束聊天的时候和我说祝你睡个好觉，就是比起简短的晚安这两个字更能戳中我的内心，我马上就从内心最深处汹涌起来一股对这个人的好感和那种依赖感，因为他说的可是祝你睡个好觉，而不是说晚安。就是我真的觉得，睡觉是一件非常能够触动我内心，然后我觉得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好，前面讲了许多我自己睡不着的经历，可能听起来不是那么的有趣哈。如果你觉得也一般的话，那么现在我想来分享一下我这两年看过的两个关于睡不着的文本，他们的作者肯定都是比我更聪明的人，所以他们讲这个睡眠问题应该讲的比我更有意思。如果你听了我的接下来的转述，对这两个文本也产生了兴趣，也可以在 show notes 里面找到相关的链接去进行进一步的阅读或者观看。第一个文本是村上春树的短篇小说《眠》，就是睡眠的眠。这篇小说讲了一个惶惶不安的30岁的家庭主妇，她睡不着觉的故事。她为什么睡不着觉呢？她的失眠最开始是从在家里面做的一场噩梦开始的。她从这个噩梦惊醒之后，就再也睡不着了。这个噩梦也不是普通的噩梦，而是我们可能平时说的那种鬼压床之类的经历。她惊醒了之后，发现自己大汗淋漓，但是旁边的丈夫却睡得非常死。然后她去孩子的房间查看，孩子也睡得非常熟，所以呢，她就去洗了个澡，换了一身衣服，平定了一下刚刚在噩梦里面汹涌的心情。但问题是，现在这个家庭主妇她发现自己已经睡意全无，所以她就来到了客厅，打开了一瓶小酒，找了一本小说来看。这本小说是《安娜·卡列尼娜》。她就一直读，一直读到了天亮。她发现自己还是不困，然后她就照旧完成了自己应该做的家庭主妇应该做的工作，比如说做早餐、送孩子上学和目送丈夫去上班等等。她还是感觉毫无困倦，所以她就继续读这本小说。她一边沉迷小说，一边机械地应付她本身该做的这些全职主妇的工作，包括做饭、洗衣、买菜、送孩子上学、接孩子放学，还包括应付她丈夫希望跟她亲密接触的要求等等。她就一直没有睡觉，而且奇怪的是她丝毫不感觉到疲倦。她就这样一直读书，一直读书，与此同时应付着主妇的工作，一连读了10几天，她完全都不需要睡觉。后来在有一天的深夜，她自己一个人驾驶着车 开向了一个充满危险的黑夜。当然我这里省去了一些故事的细节啊，我因为不想彻底的剧透，所以我就先把故事概述讲到这里。其实这整篇小说里面的细节很多，结局也非常有意思。我觉得这篇小说其实你把它的整个故事梗概听下来，它有一个非常好理解，还有我们这些都有睡眠问题的人其实可以共情的一个部分，就是这个故事的主人公，这个家庭主妇，她没有办法入眠的原因是他在读小说的这个过程中，或者说你不能说读小说是他觉醒的一个原因，而是他觉醒的一种表现。他在一边喝白兰地吃巧克力一边读小说的这个放飞自我的过程中，他又找回了自己因为做家庭主妇而舍弃掉的自我的那个生活状态。他在这其中又找到了一个清醒的觉醒的自己，所以他就是舍弃掉了功能性的睡眠。在他一边读小说一边驾车出走的时候，他已经不再是他丈夫的妻子，也无所谓是他孩子的母亲，更无所谓他是他们家的一个长女。他就是一个漂浮在安娜卡列尼娜和托斯托耶夫斯基这些故事文本里面的这样一个自我的精神，和他作为家庭主妇工作的那具躯壳，那个身体已经彻底的分离了。其实我们很多人晚上睡觉之前都会有那种我要留出来一两个小时给我自己的空闲时间。我觉得其实和这篇小说里面讲的也有部分的是类似的，就是我们很多人其实晚上失眠，甚至我们牺牲掉睡眠熬夜不睡保持清醒的那段时间，也都是所谓要留给我们那个自我的仅存的一些空暇。但这篇小说读完其实还挺容易感到空虚的，因为这个主人公虽然他从功能性的睡眠中解放了自己，但他其实并没能完全从他家庭主妇的机械工作里面去摆脱，反而是他面临了一个清醒的觉醒的自我，但不知道如何去面对下一步应该往哪里走的这样一种迷茫和空虚。我觉得其实也很能描述我们现在很多人的一种失眠的状态。 OK， 第二个文本是日本的小小说家星星一的不眠症，或者叫失眠症。这个小说的篇幅比前一篇村上的这个短篇要更短一点，其实就几页纸。这个故事讲的是这个主角 K 先生因为一个小事故伤了脑袋，伤了脑袋之后他怎么都睡不着了，或者说他也不再需要睡眠了，就跟前面那个故事里面的主妇一样。所以他就选择，好，那我就把全部的时间用来工作，这样他白天做正常的这个公司工作，晚上做公司的保安，他就可以拿两份工资。他甚至把他住的房子都退租了，因为他发现自己不需要睡觉，就连房子已经成了一个多余的这样一个东西。但是慢慢的呢，他也变得非常痛苦，因为他发现他的最大的问题是他赚了两份的钱，但是他并没有时间去花这个钱，因为他所有的时间都用来工作了。而且对于睡觉这件事情，虽然他不会感觉到困，但是他越是渴望这个睡觉的休息，他越是得不到这个睡眠的状态。所以他花光所有积蓄跟医生说，我把所有钱都给你，你给我上进口药，只要把这个药注射进我的体内，能让我睡着好好休息一场就可以。好，所以他被用了这个进口药之后终于睡着了。但是在醒过来的时候呢，医生告诉他，其实你刚刚的那些全都是一场梦，其实你经历的那个事故伤了脑袋之后就一直没有醒来过，我是给你用了进口药才把你唤醒。好，现在又面临一个问题，是他要偿还这笔昂贵的进口药的药费，他需要昼夜不分的工作才能去还清这笔账。我觉得这个故事非常有意思的原因是，他把这个主人公 K 先生没有办法治好的这个失眠，他设计成了一场其实是没有办法醒来的梦，就是他把睡着和不能睡着的状态，其实把这对矛盾辩证的统一在了一起。因为我其实是一个特别多梦的人，我有的时候也会分不清梦境和现实，所以我读这篇小说的时候特别能感受到主人公的那种 他其实睡不着就是睡得着，睡得着就是睡不着的这样一种非常矛盾的焦虑感。而且这篇小说它原作是在1964年嘛，其实是一个非常早的一篇小故事。在这个里面，作者已经在讨论人能不能进化的不需要睡眠，而把全部时间用来工作和赚钱的问题。我觉得和前两年非常热的那个美剧《人生分割术》里面讨论的，工作人格和生活人格能不能彻底分离的这一点，也有点异曲同工。他们其实都在讨论一些关于异化的问题。所以以上两个文本是我读来觉得都非常有意思的失眠故事，而且也刚好是我这两年一边在面临失眠的问题，一边又无意间发现的有一些关联的文本。实际上在一定程度上，这两篇故事也都能帮助我们去理解，或者说在一定程度上解释我们这些在现代患有失眠症或者饱受睡眠困扰的人在潜意识上存在哪些矛盾。所以在这期无限开关里面，我也推荐了书影音，可以算作一期有限开关了，就当我很长时间没有更新，然后一次更新了一期二合一的节目。以上就是今天这期二合一的全部内容了，谢谢你听到这里，祝你今晚也能睡个好觉。